今天好像许晋不在，那么他可能是出远门了。我们今天这样好不好？这个，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读经呢，就可能麻烦这个麻烦刘文景弟兄，我们所有要读的经，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们读啊？Hello，刘文吉弟兄。Hello，刘文吉弟兄。是，哦，他可能。
我在 unmute
哦，文吉，
啊，
徐静远他可能出门了，不在。
我听到了。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麻烦你帮我们读，好不好？好，在我们开始今天以前，我想先看看过去这几个专题，包括天堂、地狱、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徒的荣耀和赏赐，大家什么问题没有？我先用1、2分钟看看。没有问题呀，都没有问题。好，如果都没有问题，那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听明白、听懂了，那就表示我有讲清楚，或者是也许我没有讲清楚，所以 anyway，也为大家祷告，但愿神开我们的心哈，好，可不可以请文景弟兄你帮我们读创世纪12章1到3节好吗？
1到3节是吧？
对。
创世纪12章，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谢谢，大家知道哈，这3节经节啊，可以讲好几篇的道。这三节的经节啊，内容非常的精彩，非常的丰富。这三节经节，我们当然不可能去一一的去解释它了。不过，我想呢，这三节的经节呢，是基督教信仰的很重要的根基。这三节经节里面看见神救恩的奥秘和旨意，也看见神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从创世纪的启示到最后启示录的启示，神是如何一步一步来应验和实现。不管是过去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或者是今天的教会，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中间是由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一个 turning point。那么，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如果从整本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三节经节，它是在整本圣经里面，它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给我们看见这个图像和他神的旨意的是越启示往后面的启示就越清楚， 越被揭开来，就是从隐藏到揭开，从这个旧约到新约，从律法到恩典，那么然后从神在整本圣经里面看见旧约中的三个最基本的职分，然后又从摩西五经，有人说约书亚记是摩西六经哈，当然这个不同的说法，就从创世纪、创出、立、民生到约书亚记，那么这几卷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一个整全的一个路线，在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的身上是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应验和实现，这是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这个问题。我请吉文发给大家这个图表，这个讲义，这一张图表我们要来思想。这个图表呢，可能你当时一收到，你一看，你可能看不懂，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等我在这里一个一个讲解之后，希望能够我们帮助大家，我们就能够看清楚神在整本圣经66卷书里面神的心意，就是越来越好像抽丝剥茧一般的，像那个洋葱一层一层的就打开了，帮助我们看清楚。好，你先提到这个，看各位什么问题吗？我换一个眼镜。好，如果没有，可不可以再麻烦文景弟兄再帮我们读十二章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麻烦你帮我们读第一节。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请注意这一节是土地，地是核心。再麻烦文景帮我们读十二章的第三节的下半节，第三节的下半节，那咒诅你的，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注意，地上的万族就是指全地全世界啊，也就是同样是土地跟民族。好，然后再麻烦你读十二章的第二节的上半节，第二节的上半节。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
好，成为大国，那就是表示神要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 descendants 后裔。再读第三节的下半节。
地上的万族都要祝福，都要因你得福。
地上的万族除了是地，还包括后裔，包括人，包括人。你记住哈，一个国家呀，它一定要有基本的几个元素：人民、领土，然后政府。那么神的国，我们等等来看看已经具备了哪一些。再麻烦你帮我们读十二章的二节，跟先读第二节。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这是表示什么呢？你注意，我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福气给你，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使别人得福。神赐福给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亚伯拉罕使别人因他得福。这个是你的讲义的中间有关于福气、祝福和关系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再麻烦读第三章的最后一节，第三节的下半部，地上
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得福，注意哈，所以这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第一，后裔，也就是人民；第二，土地；第三，就是得福。这个福是从哪里来呢？神，耶和华神是政府，耶和华神是君王，耶和华神有他的国度里面的子民、人民，还有他的土地。这个土地是目前来看，是它是实际的观念概念呢，还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呢？这个我们后面会说。那从这里看到，按照你的讲义来看，后裔、土地、祝福、福气和关系。那么但是你特别注意，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祝福和应许，神又放了障碍，神又放下障碍。为什么神要放下障碍？我们先看看有哪些障碍。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生一个儿子叫以撒，可是神又使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不孕。神应许摩西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然后神又使法老的心刚硬，又使得他们面对红海，前面是大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神为什么又放下障碍？我不能一一举很多的例子了。神应许利百加跟以撒，利百加要给他一个后裔是雅各，但是利百加也是一样不孕，对吧？那么神应许要给雅各，但是又偏偏以扫卡在前头，他是长子。那到底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见不管是撒拉啊，不是利百加，我讲错了，拉结，神都使他们不孕。那么神又另一方面又应许要给他们后裔，结果又使撒拉不孕，又使拉结不孕。那是不是你要注意啊？圣经是 paradox， 在到底神又放下障碍是原因在哪里？神既然应许要给后裔，结果撒拉不孕，拉结不孕；神应许要给以色列人，给亚伯拉罕祝福福气，然后又偏偏不巧的，神要亚伯拉罕去的那个迦南地，却偏偏又是外邦假神充斥的根源。那么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给他一块地，就是巴勒斯坦牛奶与蜜之地，今天的以色列那一块地。那么偏偏那一块地呢，是迦南各地各族各方许多外邦不信神的民族聚集之处，包括好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耶布斯人等等等等，都在那个地方。那为什么奇怪，神怎么是这样做事呢？神如果他应许要给后裔，那就让他凡事一下就顺利，就给他生了很多，如天上的星星，海里的这个沙子沙土。那么神呢， 就好好的立刻给他没有任何的偶像假神的这些风俗这些恶习俗。你要知道连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都是按照外邦假神他们要把自己的子女献给假神，神为什么又要亚伯拉罕按照外邦假神祭祀把自己的子女金火杀了，用这种的方式，好像神很矛盾。但是注意哈，不是神矛盾，神是，这是 paradox。 好，土地，神既然应许把土地要给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怎么这块土地充满了好人、利法人、亚摩利人、迦南人、耶布斯人啊等等等等，是不是好像有些荒唐？那为什么神要把这些障碍放在那里？你注意，神要我们得胜，神凭着他自己他得胜，不费吹灰之力。神放下障碍是要我们不依靠自己来经历神的大能，神放下障碍也要我们用我们的意志与神的主权来配合。神不要我们做一个闲懒不结果子的人，神不要我们白占地图，神不要我们坐享其成，神要我们，因为耶稣说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天国是要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的。什么叫努力的人才可以进去？希腊原文是用 violence， 用这个 force 你才能进去的。什么意思？就是要奔，你要去征战，你要去付出代价，你要啃舍己，背十字架，你一定要愿意跟随主，你才能够得以进去。神虽然应许给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跟他的子孙要付代价。我举一个例子，创世纪二十三章，亚伯拉罕为他的妻子撒拉死了，买一块地，向谁买呢？就是向神已经应许给亚伯拉罕那一块地。假如我是亚伯拉罕，我会说，哎，这块地既然是神已经应许给我了，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应该就是我的，他就可以直接要一块地，然后就怎么样呢？就给撒拉埋葬在那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没有自认为这是神给他的，所以他一毛钱都不花就可以向那里当地的人去要一块地去埋葬他的妻子撒拉。 No， 亚伯拉罕花了很大的一笔钱埋。你看圣经很多的矛盾啊，但不是矛盾，是 paradox。 也就是说，神一方面应许祝福我们，神一方面要我们去征战。所以为什么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去征战，得地然后分地，其实就是这样。那么所以你记住一件事，神的应许必须要人完全信靠顺服来遵行，神的应许才会成就。人不可能坐享其成，神也不能让我们这样做。如果神是让我们坐享其成，神反而是害了我们。今天早上我讲到讲得胜是要人愿意有得胜的意志，这是神要我们操练的。不管是后裔是福气是土地，神放下障碍是要亚伯拉罕跟所有的他的后裔，包括你跟我，都必须要努力，要付代价，肯背十字架的。如果我们不背十字架，只是客观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神的救赎就没有完成。但是注意，耶稣说成了是指什么呢？ 走耶稣他的肉他的那一方他已经完成了神的救恩，还有一部分是 already not yet， 是我们需要来配合神救赎的永恒的旨意来完成，但是不是靠我们来完成，是靠神的恩典来完成，但是是要人愿意付代价。一个得救怎么可能不付代价呢？人要上天堂怎么能不付代价？但是注意不要误会我，我们得救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是耶稣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最贵的代价，但是人也要付代价，就是人要信靠顺服，肯跟随主，遵行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当我们在遵行走成圣的道路的过程中，神放下拦阻是要我们经历他的全能和信实，这也就是神为什么既然应许后裔给亚伯拉罕，却让撒拉拉结不孕，神为什么应许亚伯拉罕要赐这块地给他，却有那么多的外邦族和人在那里，神为什么又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偶像充斥的地方，神为什么放下这些拦阻，是必须人配合神，顺服神，信靠神，人才能抓住神给人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毫不费代价，我们一点都不会珍惜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没有基督先付上恩典的代价，我们根本连这个恩典得都得不着。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清楚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目标，你看你的讲义，目标，目标从后移的角度是神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有没有？创世纪一章，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乃是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告诉亚当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告诉亚当，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他要他的子孙要如天上的星星，海里的沙土一样。那么关系和福气就是恢复神的形象。什么叫恢复神的形象？因为罪是人，神造人的形象是被扭曲和玷污，所以神要我们恢复神造我们的形象和样式，就是用耶稣基督的模样，耶稣成为人教导我们怎么做人，我们才能够从耶稣的身上效仿神的形象。耶稣是我们的 model， 那么要恢复这个形象就必须有祭司的生活。祭司是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建立关系，从神那里被神来塑造有基督的荣美的生命。那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就是先知的功能。先知是干嘛？传扬神的话，使人得救。保罗没有结婚，保罗有很多的属灵的儿子儿女，保罗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先知的功能。祭司是先要有神的形象，这就是福气和关系。那神告诉亚当，你要管理治理这地，要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治理这地是什么呢？就是君王。所以你记住，这是神的目标。为什么神要在旧约借着祭司、君王、先知用这三个职分，神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所以第一，注意神告诉亚当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个是先知的功能。神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那是祭司的功能。神又告诉亚当你要治理这里， 管理这地，那是君王，君王管理治理。所以注意，亚伯拉罕的后裔后来到了摩西，到了约书亚，要把好人、利法义人、亚摩利人、迦南人、耶布斯人把他们赶出去，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神要以色列人把他们赶出去，这些好人、利法义人、亚摩利人为了得着这块地，你必须把他们赶出去。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让基督在我心里得着，完全得着我，得着这块土地，我必须赶出我心中的赫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耶布斯人，这些人都是拜偶像、罪恶满盈的外邦人，把这些罪赶出去，色情的罪赶出去，贪婪的罪赶出去，撒谎的罪赶出去，欺骗的罪赶出去，虚假的罪要赶出去，让基督完全拥有我这一块土地。如果我能够制服罪恶，胜过罪恶，我就是战胜了，我就是君王，我能够治理这个层面，看见了没有？如果我灵修读经祷告，我就是扮演了祭司的角色，来到神的面前献祭一样的。如果我能够教导讲道， 去向人传福音，我就是扮演了祭司的角度，因为我出去传福音使人信了主了，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你看见这个目标是先知、祭司和君王，而这个先知、祭司和君王跟前面的后裔有关。我们要突破困难，突破撒拉不孕、拉结不孕，我们照样能够使人得救，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我们能够扮演祭司的角色，为别人代祷，为自己认罪悔改，追求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建立关系，有了福气和祝福，这就是恢复了神的形象，就是祭司。我能够治理这地，我能够胜过罪恶，制服自己的己和败坏和肉体和血气，我就是能够治理好自己，这就是君王。如果从教会的层面，先知的角色是什么呢？像牧师讲道教导，那就是先知的。弟兄姊妹们去传福音，能够使人信主，那个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祭司的角度，比方说牧师主领圣餐，牧师的牧导，牧师的这个在主里你不管是各种的节庆，包括洗礼，包括这个圣餐，包括主日崇拜，那个就是祭司的这个一个功能。那么君王呢，比方说我们管理教会，使教会能够治理的上轨道，能够使教会建立起神要教会建立起的这个制度，那么这就是管理好教会的事工，那这个就是君王。所以这是神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透过亚伯拉罕给他的应许，一直到今天，教会也好，你我也好，都是一样的道理。好，那现在要进到下一个了，我先停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没有，先停一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尽量问，最怕就是没有问题，那老师教的也就没有劲了，对不对啊？好，如果没有问题，当然大家不是在打瞌睡吧？啊，我看不到你，你可以看得到我。希望 我们好好把这一刻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到底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如果从摩西五经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从摩西五经呢？因为摩西五经是神最早的启示，也是启示的根本的开始。那么从创出立民生到约书亚记，我们看到后裔祝福跟土地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实现和应验的，然后我们进而推展到新约，我们再来看从旧约的角度，请问为什么创世纪或是旧约，其包括上一季刘文锦弟兄所教我们的历代至上下，有这么多的家谱，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家谱，原因在哪里？我比方说创世纪第五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五章、第三十六章、第四十六章都有家谱出现，为什么旧约特别是创世纪和历代志有这么多的家谱出现呢？乃是因为这是神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一个怎么样应许，而且一点丝毫不差的，特别你去看民数记那个人数连一个都不差，非常的精确，看见神他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能够被列在基督的家谱里头，能够使地上万族万方万民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虽然放下不孕撒拉跟拉结的不孕，但是却又给我们看见了。 Hello，
原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你的影像吗？
这个有人插进来的时候就挡到了这个，哎呀，我不知道怎么样子的，稍等一下哈。OK， 现在可以了吧？
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好，因为有 text message 进来就把这个挡到了呀。好，那么所以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你特别注意哈，这些家谱五章、十章、十一章、二十五章、三十五章、三十六章跟四十六章，这些家谱的记载就表示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一步一步的在家谱里面被显明出来。我们都在基督里，亚伯拉罕神给他祝福，神又使亚伯拉罕成为多方多民各方各族各民的祝福，使我们被编入到基督的家谱里头。这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后裔的部分。祝福和关系的部分就是创世纪后面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你特别注意哈，现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注意听，因为这一段就比较深了，但是你一定要竖起耳朵你才能够连串起来。按照摩西五经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创世纪我们已经看到的是家谱，这个是后裔的部分，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是福气和关系的部分。这个怎么说呢？以色列人被埃及为奴430年，神把他们从埃及借着摩西领出来，领出来他们是到哪里呢？在旷野的路上，这是出埃及。但是注意，出埃及不是神真实的最终的目标，神最终的目标 是要我们再进一步的，出埃及是出，利未记是进。出埃及是他们在旷野中，这不是神最终的旨意，神最终的旨意还要他们进入。什么叫做进入呢？进入跟神的对焦的关系，跟神的福气的关系，跟神建立关系，那就是进入到利未记。出埃及是在旷野的路上，利未记是进入到会幕中与神面对面。所以利未记神颁布有会幕中的献祭敬拜，还有献祭的条例指示。但是出埃及呢，是神在旷野中颁布建造会幕的指示。我再讲一遍，出埃及是在旷野，在路上，利未记是进入在会幕内。出埃及是神颁布建造会幕的指示，利未记是神颁布在会幕中敬拜和献祭的条例和指示。你就看见了没有，神的心意是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所以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进入到利未记，如果你读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一共有40个 chapter， 第一章到第15章是讲到救赎，19章到24章是神借着摩西颁布道德律的律法，25章到40章是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建造会幕的什么呢，有关的这个条例和指示。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先蒙救赎，我们才能够进而得着基督为我们所成全律法中的义，这样我们才能敬拜和侍奉。所以你看到神的启示，从出埃及记一到十五章救赎，19到24章颁布法律法，25到40章讲到会幕。基督徒必须先蒙救赎，然后靠着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的义，我们才能够进到会幕敬拜和侍奉。所以这个秩序绝不能够颠倒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小看神启示的一字一句，神启示的话都有它非常深非常宝贝的一个旨意，而且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路线给我们看到。好，创世纪有许多的家谱，那是后裔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出埃及记是在出来的埃及被救赎，在旷野的路上不够，神还要我们进入到会幕与他面对面，我们能够靠着基督成全的律法，我们可以与神，我们可以相交，我们可以敬拜神侍奉神。什么叫敬拜神侍奉神？那是祭司的功能。所以恢复神的形象就是祭司的功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先知，现在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是祭司，到了第三步，民数记、生命记和约书亚记，那就是君王了。他们要得地，要征战，君王出去打仗，君王治理，要把好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耶布斯人等等，把他们赶出去，要征战，要得地，要分地，那就是民数记。民数记是干嘛呢？民数记是他们要走天路的历程，要征战的，要征战的。天路的历程要征战，就是要得胜，跟今天早上的讲道是有关联的。生命记是因为第一代的人倒闭旷野，第二代的人神重申他的话语，就表示一个基督徒在 得救之后要一直不停地聆听神的道，不能厌烦神的道。神要一再的重生，一再的重生，一再的重生。所以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听道听了几十遍、几百遍、几千遍、几万遍，神看你怎么听道，神又看你怎么行道。约书亚记就是神带领我们进入应许的土地，就是迦南各族的那个地，神要我们得地征战，然后分地，我们就能够治理，我们做君王。所以你看到把你心中的好人，利法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耶布斯人赶出去。我们身子是神的殿，我们里面的罪、自我、肉体、情欲、邪情、败坏都要把它征服，我们要成为一个君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能不能胜过你的罪？你能不能胜过试探？你能不能胜过色情网站引诱？你能不能胜过魔鬼的各种的名利的勾引？你能不能胜过魔鬼的攻击？你能不能成为君王得胜者？这就是土地了。好，我们已经是成为神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蒙恩得救的，我们已经跟神在基督里建立了那个关系。这就是出埃及记跟利未记，我们不但出来，我们也进入了。现在更重要的，我们要再进一步的，我们要得胜，我们还有很多未得之地。有没有？约书亚记，神告诉约书亚还有许多未得之地。什么未得之地？先从自己开始，先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我是天天死。什么死？保罗是说我天天要做君王，胜过我这个老我。要怎么死？与基督同定死，来经历主观的救赎救恩。所以你记住，后裔、福气、关系、土地、先知、祭司、君王、创世纪到约书亚记，全部是连贯的，都是一个脉系，一条路线。这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姐妹会最近在查民数记，有很多姐妹有问题。什么问题呢？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有许多人3万人倒闭在旷野。当时民数记他们有2次数点以色列的百姓，第一次数点是603550人，第二次数点是601730人，中间差了1820人。那为什么救出来是603550，结果进入的人只有601730？那这1820人，神是不是不守约呢？神怎么把他们抛弃倒闭在旷野？到底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神的应许落空了呢？我们读经一定要非常谨慎小心。神的救恩是绝不落空的，神的救恩是绝不半途打折扣的。一次得救绝对是永远得救。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请不要忘记，你我读任何一卷书一定要看见圣经的总原则，你再来看一个事件。如果你不是从总原则来看一个事件的话，我们都会错解圣经，我们甚至会误会上帝。 第一批人603550人，他们是蒙救赎出来的人，他们准备要出去征战，可是他们在旷野，他们没有信心，抱怨等等，许多的人倒闭旷野，倒闭的旷野的人实际上是60万多的这些人。那为什么又会有601730人他们得以进到应许之地？你看见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救赎出来在旷野上，我们是带着救人、救我、老我进入旷野，神要我们进入会幕，可是我们抱怨，我们不信，我们这个贪求安逸，想要回埃及去，贪求他的韭菜、黄瓜、他的肉等等，神就要管教我们，帮助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成为一个得胜者。神就要对付我们的败坏的老我、救我。神把我们是从救我救出来，神要把我们的生命改变、塑造、炼净，成为一个新的人，进到神所应许的天国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没有罪了，被神修炼、修剪、炼净，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模样。神要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的罪性，所以你看神的应许多真实。出来的时候，603550人是救人，等到进去601330人的时候，他们是被神修剪，他们是新的生命，进到应许之地。也就是说，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工作，做修剪的工作。神是守约的神。那么那1820人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怎么不没有进去呢？那1820人是出埃及的时候那一些所谓的闲杂人，也就是教会中里面可能有的败子，这些人他们只是 nominal， 名义上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实际上却不是。你看见一件事，神是绝对守约的，神绝不落空的。也就是说，救人出来说 already， 可是 not yet， 神要借着40年旷野来修剪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是一个新人，得以进入神应许我们的国。你看见神的用心，你看见神的恩典，你看见神的慈爱，你看见神的守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被信，神永远守信。那又有姐妹问，为什么摩西不能够进迦南地？摩西在尼波山上，神让他看见迦南美地，是神应许的人，结果摩西自己反倒不能进去，是不是神太没有良心了？神太对不起摩西了？ No， 为什么摩西不能进迦南地？当然，因为摩西两次在怒气中击打磐石，虽然磐石出的水，但是神说摩西没有在以色列人面前尊耶和华为圣。神告诉摩西，你不得进迦南地。真的吗？迦南地只是地上的一个地，不是真实天上的那个应许，迦南地只不过是预表天上的应许。摩西不能进迦南地，并不表示摩西没有进入天国。当耶稣在塔伯山上，马太福音17章，耶稣登山变相，还我本相，他把神，他是神子的本相，向彼得、雅各、约翰显现的时候，摩西出现在耶稣的旁边。谁说摩西没有在天国？摩西没有能够进迦南地，是神有一个更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是让我们看见 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律法不能够引领我们进入永生。摩西是律法的代表，摩西不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是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呢？是约书亚 Joshua 跟 Jesus 耶稣啊， Joshua 跟耶稣啊，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根。耶稣亚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只有约书亚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是表示预表恩典的基督耶稣才能引领我们进入天国，预表律法的摩西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天国。大家一定要看见这个宝贝的重点。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占好人利法因人 亚摩利人迦南人耶布斯人的地，然后他们征战得胜了。恩典虽然是恩典，却要我们跟神同心同行同征战，但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办法得胜，我们必须靠约书亚率领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元帅。约书亚记第五章，耶稣基督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耶稣基督率领我们靠着他十字架的恩典进入到天国的。但是我们必须与基督一同征战，我们是基督精兵，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呢，这个是很宝贝的。我先停到这，看各位什么问题没有。是不是大家都在打瞌睡啊？啊，没有一个人回应啊，那我就停止了，下去了。啊。
好，牧师，我问个问题。
好，请讲。
你刚才说那个约书亚记也是属于摩西五经的一部分吗？你是这么说吗？还是说你他是怎么接上去啊？
哦呀，约书亚记不是摩西五经的一部分，但是有些神学家说约书亚记可以算是摩西第六经。他们这样讲呢，并不是说约书亚记是摩西五经的一部分，它不是，它当然不是。但是约书亚记跟摩西五经的关系，从排列的秩序来看，从属灵的含义来看，都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大家如果有听明白我刚才讲的创出立民生到约书亚，就看见它前后的关联，它的关系，它的架构，就应该可以明白了。我不知道这样讲有没有回答你。好，
呀，很清楚，谢谢。
是，谢谢。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最后是最重要的，大家要竖起耳朵。到了新约，其实整本圣经66卷书，我们不可能每一个都来引用例子来讲的，时间绝不容许我，但是我只能用一卷书，就是以弗所书。为什么用以弗所书呢？因为以弗所书是按照后裔祝福关系和土地，按照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的先知，恢复神的形象的祭司，治理这地的君王，以及创出立民生到约书亚记，它是前后最典型的呼应了。以弗所书的中心主题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的中心主题是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教会。 以弗所书是最好的一本教会论，教会论，好，教会论。以弗所书是谈论教会最典型的一卷书，好，教会论。那么这个以弗所书，我想可以的话，请大家打开一下，第一章，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一章。当然，我们不可能把第一章到第六章全部读完，不可能。但是我建议大家回去下去的时候，你能够把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整个把它读一遍，就对于今天你所听到的就会有一些帮助了。第一章保罗讲的是什么呢？保罗讲到的是神在创世之前，神的预定、预知、拣选和照着神主权美善的旨意，照着神随己意来行事的真理，然后神怎么样用圣灵来给教会印记，给你跟我印记，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跟的重点。第二章是讲到什么呢？第二章是讲到我们过去没有蒙恩之前，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蒙恩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在过去，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然后保罗说是神叫我们活过来，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乃是神所赐的恩，而且是神救赎我们，要我们行善，是神预定我们行善的。然后又告诉我们神如何使我们在基督里与这个与神合一，又与以色列人合一。然后以弗所书第三章是讲到新约的奥秘和里面的执事了，第四章是讲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里面有什么，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我们这个那众人在真道上能够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讲到教会的功能。然后身体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呢使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谁说教会没有章法？谁说教会没有体制？谁说教会没有秩序？保罗说你们要按照秩序规规矩矩而行。他所建立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使基督的身体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教会岂能没有体制呢？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清楚。你去看整本圣经，为什么神要数点以色列百姓？神要他们有秩序的，北边、东边、南边、西边，中间是利未人会幕。为什么神要他们照着秩序向前？不能无章无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能的。我们很多的时候观念不清楚，我没有办法举圣经其他很多的例子给各位听了。圣经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十六节是讲到道中成长的教会，你如果去看一到四章，它的主要的核心是讲到教会是借着神的道。你注意哈， 借着用水借着道使教会洗净成为没有玷污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等类的病的教会。所以一章到四章的十六节是讲到道中成长的教会。什么是道中成长的教会呢？就是先知的功能，用神的道去建立教会，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使教会更多的人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以弗所书四章的十七节到六章的第九节是讲到爱，爱中建立的教会。所以你看四章的十七节就讲到了怎么样相爱，譬如说我们不要放纵自己，我们要如何如何用这个爱心彼此的，不要有苦毒恼怒愤怒扰攘毁谤，我们要彼此以恩慈相待，有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我们一样。然后说要效法神，凡事凭着爱心行事，等等等等等等，叫我们不要行暗中的事，我们要行在光明中，等等等等，这都是爱。然后又讲到妻子和丈夫之间的爱，讲到基督对教会的爱，这是表示爱中建立的教会。你注意爱是什么？是关系，也就是跟神祭司，我们都是应该要像祭司一样，我们不但出了埃及还要进到会幕，跟神在基督里有那个爱的关系，进而我们跟肢体之间有爱的互动。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到六章的第九节。然后六章的第十节开始是讲到什么？讲到穿戴军装的教会，那个就是要出去征战，也就是君王你要治理管理，就是民数记生命记跟约书亚记所说的，这个就是土地了。所以你看到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我们把它整个串起来，一直到新约，如果你最后看启示录，那就完全的实现了，有了后裔，我们跟神在基督里的关系，然后最后耶稣基督终于最后作王，人民也有了，土地也有了，君王也有了，政府也有了，神的国建立在天如在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所以这是整本圣经神的心意，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就非常明显的呈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了。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凡是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就成就了神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神应许要给他一个后裔，那个后裔在希伯来原文是单数，是指基督，是由谁来预表呢？由以撒来预表。所以以撒预表的基督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在今天众教会当中我们看到一步一步的实现，到最后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要最终完全的实现。感谢赞美主。好，我就只能简单的这样讲，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其实都没有问题，对我这个做老师的来讲心里也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不可能没有问题，除非大家听不懂，是我没讲清楚，要不然就是打瞌睡没有兴趣啊。希望是大家都听懂了，那是最重要的。有没有问题啊？好，感谢主。 我想我基本上今天这样是帮助弟兄姊妹们等于是帮助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个简单的扼要的走了一遍，就看见神他的救赎的整个的计划和旨意，在透过今天这一个课让我们能够看见，甚至从最早他告诉亚当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要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神告诉亚当你要治理这地管理这地，就可以看见在今天神也同样在你跟我的身上，神是这么样子的一个计划和带领，好不好？好，如果都没有问题我们就停到这里了。包括过去几个课题有什么问题吗？最后一两分钟。如果没有，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可不可以请吉文弟兄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